yourself to sleep while you bury your emotions inside. And dug yourself too deep, and a part of you is starting to die.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球丁。一球丁是一档关于足球的播客节目。
我们关注地球上所有能踢的物体，我们讲述所有关于足球的奇闻异事。跟着我们听足球故事，听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一球丁，我是上两个星期没有来的阿伯特。
修斯在这里。
我是红肠。
其实在我们这次节目开始录制的当天呢，这个今年的欧冠四强的抽签已经出来了，是利物浦对罗马，然后拜仁对皇马。我们这期节目呢还是要重点讲一下这欧冠的四场比赛，当然那个欧联的抽签也出来，阿森纳会踢马竞，这个我们也会稍微提一下。
还有马赛对马赛对萨尔斯堡红牛。
那我们会重点讲一下欧冠这四场比赛是怎么踢的，这四支球队是怎么从八强中出来，他们各自经历了什么样的对吧生死的峰回路转啊。首先是曼城在自己的主场虽然是拼尽全力，但是还是1-2，然后两回合5-1总比分被利物浦淘汰出局了。然后罗马令人非常意外的是吧3-0战胜了巴萨，总比分4-4，凭借着客场进球的优势竟然淘汰了巴萨。然后另外一场拜仁跟塞维利亚是比较平稳的，拜仁晋级了，总比分2-1。最后一场是皇马在主场被尤文图斯干了一个1-3但是凭借着首回合那个3球的优势，最后4-3进了四强。四场比赛大致情况就这样，休斯你来渲染气氛。
其实这次什么欧冠八强啊，也是在连续两个星期，然后就做出了这么一个，就踢了四个非常精彩绝伦的比赛日吧。我相信这四场比赛，可能除了拜仁对塞维利亚场上来说可能话题不够多以外，剩下三场比赛是充满各种话题性，还有各种争议啊，还有一些非常经典的画面出现啊。那其实在第一回合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讲这个欧冠嘛，就讲了米兰德比，但其实更好，还好没有讲第一回合对吧。那如果真当时如果我们讲第一回合之后，合不好这一期就在疯狂打自己的脸啊。那其实也是说明这第一回合跟第二回合这个转折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这期的节目其实很多观众在我们开录之前也给我们一些建议说，这期节目就不要再说一些某些东西了。那我们其实我们这期还是主要的说说这个八强战啊，这八场比赛的一些亮点，比如说谁踢的比较好，我们就专门挑好的讲。那不讲的话那就说明就不好了对吧，是吧，大概就是这样的这么一个节奏。
我们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吧，第一场英超内战开始吧。
英超内战，红肠你有直播这场比赛吗？
对，我直播这场比赛。
你说说吧。
白天我做了一个小视，我昨天做了一个小视频，就是昨天晚上连夜做一个小视频，今天发到咱们这个微博上了。我是说什么呢，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如果从大的角度说呢，就是有一个基本盘，就是什么呢，曼城这个三中卫啊，这两场都实际上踢的三中卫体系，这个三中卫顶着对面利物浦这个三前锋呢是不太行的。对面利物浦这三前锋萨内、萨拉赫、这个萨拉赫我这嘴不好用，萨拉赫、菲尔米诺和马内这三个人面对着曼城这个三个中后卫，是占优势的，就曼城防这三个前锋防不住。所以呢在这个大前提
说好的
咱们说好的咱们说好的
应该
是你听我说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所有就因为有这个大前提了，所以曼城这边的战术环境其实是挺严苛的。有什么严苛呢，就是曼城这边呢他的战术安排呢必须是要求自己这边呢减少进攻投入，又要增加进攻的效率，这其实挺难的。第一回合呢是曼城这边安排的稍微差一点， 被利物浦呢很干脆打了个3-0。第二场的时候呢，其实奥迪瓜迪奥拉这场呢就是做了一个很好很好的这么一个尝试，就是踢了一个3-5-2，然后还这三五二呢还是单后腰啊，然后左边两个呢是萨内和席尔瓦，右边两个呢是丁丁和这个贝尔纳多席尔瓦两个人啊，前面顶着两个前锋，一个是斯特林，一个是这个热苏斯。这个玩法呢，其实他中场断球的时候啊，他不再追求以前那个以前那种啊，就是我一定要在禁区前把肋部打穿，然后呢在禁区里或者在禁区弧顶这一带啊，然后呢再做最后一传。他这场比赛呢做的就是，我就直接在中场断球以后20米30米就直接就传球，直接就打到那个利物浦的防线身后。我觉得大家都看这比赛了，这个是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变化。其实这个变化呢导致这个曼城上半场的这个曼城这个第二回合上半场这个进攻的效率比以前要高。但是咱们也看到了，这个你传球的距离远了呢，你这边的传球成功率就降低了，所以带来的这个防守压力也就同样的就增大了。所以曼城那场比赛呢经常就是啊，中场就开始传球，传完球以后发现这个进攻打不成，然后就中前场就开始围抢，这个战术维持了半场，到下半场第1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当时在解说这场比赛，说着说着，我当时我就完全就说出心里话来，我就说这个不行了，曼城，假如利物浦再控一会儿球啊，曼城这边本来已经跑不动了，曼城就是利物浦这边呢再控一会儿球，曼城这边体力可能就跟不上了，如果再有两个回合再打成这样啊，最后这个曼城的防线可能就要漏。结果这说了还没3分钟吧，一共就2分半，结果好，就曼城丢一个球，这个比赛呢最后就被利物浦杀死了。可以说啊，这两场比赛呢，我认为体能对曼城来说呢，体能啊是最大的一个怎么说呢，体能是最大的一个制约的点吧。因为毕竟说他这个三后卫呢有点顶不住人家的三前锋，然后呢他再怎么安排前场的战术啊，再细致安排，我觉得最后这个基本盘都逆转不了，我觉得是这样啊。实际上和咱们想的有点，和这个联赛的这个排名啊，我觉得还有点不太一样，有点不太一样。实际上我觉得，这么说吧，就这个曼城呢，这个阵容呢，打联赛肯定是更好一些，打杯赛啊，对面的三个前锋有点像什么呢？利物浦这三个前锋，我感觉现在这有点意思，有点像那个2015年巴萨拿冠军那时候
MSN。
对，有点像这个意思。我就是前面这三个人我在前面顶着，后边中后场就防好了，然后前面三个人把这个问题解决，有点这个意思啊。我大概就是这个看法。
其实用霍顿亮的话说，就是说这曼城打季后赛能力不够强啊，就有点像现在 NBA 的某支球队，我这也就不说了，常规赛非常牛，对吧？一到季后赛就开始萎靡啊。当然只是开个玩笑。那其实这两场比赛其实。就这两回合下来，其实双方踢的都，也给全世界观众展现了两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尤其是，当然利物浦赢球，那肯定说他踢得更好了。那其实，在这两场比赛之间，双方都踢了一场同城德比，相对来说，利物浦这场同城德比其实是算是一个大保健的踢法，埃弗顿踢了一个0-0的平局，那曼城那边其实
大保健不是应该很累吗？
啊，就是那种很舒服，哎。不要这
是
那种很舒服的嘛，是吧？
很舒服啊，很舒服啊。曼城那边其实，在同城德比，就是想着踩着曼联夺冠，就是2-0领先，然后就莫名其妙就连突然就崩了，就2-3这么一个问题。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两场比赛，这两场比赛曼城暴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单后腰的强度其实并不是非常适合在这种非常高强度对话中，并不是说费尔南迪尼奥的能力不行，但因为在毕竟。很简单，你费尔南迪尼奥你挡不住冲刺起来的博格巴啊，应该这么讲啊，你连第一回合的张伯伦你这么冲刺几下你都挡不住，那你怎么挡得住对吧，巅峰这也不是巅峰，就是格罗巴呢，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当然瓜迪奥拉本身是个非常有想法的一个教练啊，他是那种是他不会因为对面怎么样做而刻意对自己阵容会做非常大改变的这么一个教练，所以我觉得他这方面的固执也是可能变相的影响了他这一点。就好像这两场比赛，瓜迪奥拉肯定会认为利物浦的右后卫阿诺德是一个弱点，那他这两个回合基本上180分钟都在往阿诺德的方向打，那其实他这个打的这个方向是没有错，但他那个打的方式不太对啊。那我们看到之前几支球队，比如说曼联，还有水晶宫，对，水晶宫。打利物浦的时候很简单嘛，就是本特赫后蹭到阿诺德身后， 让扎哈冲几下。那曼联也是用卢卡库空中做个支点后蹭给打这个阿诺德身后，但这场就这两回合比赛，曼城他打法就是让萨内单挑，但其实你想知道，利物浦既然都知道你要这么打了，那他相对应的一些协防方面做的是非常的不错，这点也是利物浦整个那个防线啊，让全世界就是特别让不是看英超的球迷就认识到，其实利物浦的防线并没有大家想象这么弱啊。值得表扬一点就是说，利物浦这边就没什么好表扬的，他赢球什么都对，对吧？什么都对，什么都好。那曼城这边其实非常大的，其实可以大家看出来一点，就是德布劳内真的太牛逼了，真的太牛逼。第一场比赛，可能因为亨德森在，亨德森可能在德布劳内接球的第一瞬间有这么一个延误方面做的比较好，可能德布劳内传球并不是特别的明显。那其实，在第二回合，在这个比较搏命的一个环节上，我们可以看到德布劳内基本上是在右边翼位啊的位置把球拿着，然后往前带二三十米，往前带二三十米然后传球啊，而且有两次非常好、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这么一个反击的一个带球长距直入啊。第一球是造了菲尔米诺一张黄牌，那第二球其实菲尔米诺用一个非常冒险的一个铲球把它铲下来，但其实这两点也看出，整个利物浦在这个中场这么一个拦截，就延误方面其实少了亨德森的情况下做并不是特别的好，也让德布劳内有非常好的那么一个传球的一个，就是传球相对来说他的压力没这么大，当然可能由于利物浦这个防线压的还比较好，所以说他传球其实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棒啊。但整体来说，德布劳内算是这两回合里面曼城发挥的最好的一个球员了。
讲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你是不是还要表扬表扬克洛普啊？
克洛普
其实说实话，之前红常说那个排名两个队排名差距有很大差距的，但其实利物浦对曼城的比赛除了联赛里面第一场输了一个比较大的比分，
应该算是第一场算是自己放嘛，放弃吧，
对吧？
六克洛普放弃的时候
啊，当时利物浦赢了曼城那场可是曼城本赛季联赛输的第一场比赛，是吧？其实那场比赛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克洛普的踢法还是比较能克制住挂掉的踢法吧。你刚提阿诺德嘛，阿诺德赛后采访也说，克洛普在中场时候要求他们讲上半场觉得利物浦球员们太胆小了，就拿到球就开大脚出去或者龟缩防守。下半场利物浦敢控球了，包括像红场讲那个慢慢把节奏自己控下来，当然也跟曼城体力有关系。然后鲁尼打出进攻，哪怕曼城压得很狠，我们想办法把球控下来，然后传起来，然后打出进攻。就克洛普的理念是，他认为对付瓜迪奥拉的球队，对付曼城最好的方式是对攻，而不是怎么样守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利物浦这两场比赛，包括之前打曼城，一直以来贯彻的这个思想。
值得一提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利物浦在就最近三场干掉曼城这么一个过程中啊，有一名球员都踢了三场首发，踢了90分钟啊。这个球员就是张伯伦，张伯伦他这么一个直线的这么一个就冲刺那一下，其实对于整个曼城来说是压力是非常大的。那其实我们换句话想，如果张伯伦都能有这么大的威胁，那如果下赛季如果红牛的纳比凯塔，他就是这样一个踢法的这么一个中场球员，他就是那种在中场中圈到禁区前就30米区域内有那么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么一个突进的情况下，我觉得下赛季如果挂掉了还是这么踢法，我觉得会在纳比凯塔这个位置上吃个非常大的亏啊。就是这也是
我其实我想的不一样。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白天的时候好多那个球迷群呢，咱们在这聊天，我当时就觉得纳比凯塔，就是咱们现在看啊，现在咱们这个利物浦打挂掉了这个球队啊，就是什么玩法呢？就是我在中场呢，我直接打中长传，然后打你身后，我三个前锋呢打得非常简单直接，不跟你在中场频繁的跟你在中场就是缠斗。但是咱们想纳比凯塔是一个什么样的球员，他是一个能自己能带的，然后呢脚底活好，喜欢短传的。我就怕什么呢，
拖慢节奏，
会不会啊，
是吧？
对，不是，我当时就觉得你说会不会最后踢成了，就纳比凯塔到了这个利物浦以后，把利物浦变成了另一个版本的曼城，就是
应该不会，
技术提高了。
其实，
然后效率降低了。
其实纳比凯塔的比赛，我看过几场比赛，他其实这个球员优缺点非常明显，就是他那个中路这么，他其实 很简单来说，你等于把一个马内放到中场中路的位置，但他的问题跟马内是一样的，他的小技术并不是特别的好，就是他短传的精度和那种就传球失误其实挺多的。我们可以想想啊，扎卡这种传球大，在德甲是个传球大师，在英超的话受到这么多的威胁，但我也有考虑说，凯塔这种踢法在英超会不会有更多的传球失误？因为他本身在红牛，他那种传球失误也是蛮多的，就因为他比较喜欢往前传，那往前传相对来说风险会比较高。那这方面其实，你可以看作一个瘦一点、快一点的怎么说呢？是
张伯伦。
张伯伦
活更好的，脚
好一点点，
啊、
就是、脑子好一点，有点这样感觉。但如果不是黑，不是黑，这也不是黑，就是那种你可以把它看成能，可能那种前插的效果会张伯伦好一点。但是如果可能战术那种，可能那种听话那种程度，可能比这个张伯伦上面来稍微要弱一些。就是我这么一个，但只是新赛季的看法，
是吧？大概这个看法是吧？
接下来第二场比赛吧，就是罗马3-0赢下巴塞罗那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我们之前，我记得休斯，你是不是之前一直期待？
对啊，我这场比赛曾经我在很早很早很多期视频之前说过这一点，
就说
哲科会打爆巴萨后防线啊，
对吧？没想到
结果真的打爆了，真的打爆了。然后在我说哲科打爆巴萨后防线前提，我跟说过孔蒂可以用吉鲁打爆那个巴萨后防线，但孔蒂不用啊、我相信可能大家都认为应该其实吉鲁跟哲科应该算是同一个级别档次的一个前锋嘛，
差不太多，
非常中立的，非常中立的看法，可能一些技术特点上有一些区别，但其实能力差不多。但如果哲科能这样支配巴萨的后防线，就是两这个可上的后防线，那为什么吉鲁孔蒂不让吉鲁上呢？对吧？
哎，我们说好的不轮孔蒂
啊，没有轮孔蒂，说就是只想说说这一点嘛啊。
嗯，确实这场比赛确实是哲科，啊，不知道在禁区里面抢了多少个头球是吧？包括自己脚下在禁区里面不知道搞了多少次。巴萨的后防线被哲科，
我们先说第一回合吧。第一回合其实巴萨在主场4-1，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比分。但其实大家很多诟病的就是说他可能进两个乌龙球，德罗西跟马洛纳斯进了两个还算比较难度比较大的乌龙球啊。那这场比赛其实都将功不过，一人进一个啊。
咱们夸过这个罗马的主教练迪弗朗切斯科确实太牛逼了，是不是？我觉得啊，我觉得咱们应该夸过迪弗朗切斯科。迪弗朗切斯科呢，以前带谁呢？带这个萨索洛的时候，这支球队呢就打了一个特别好的底儿。这萨索洛，你看是一个意甲中下游的球队呢，但是这个技术型踢法啊，一板一眼，就整从后场啊到中场啊到前场啊，从头到尾就是一点一点从地面打的特别特别的细腻，而且这个变化也很多。他这个，他这就是意甲球迷就是很熟悉的绿贝贝嘛，就是这个
贝拉迪，
这个谁啊？
贝拉迪，
贝拉尔迪嘛，对吧？就是绿贝贝嘛，就是从他这出来的，慢慢的就打出他自己的，有一段时间打出自己的身价。但是慢慢的，这个他走了以后，去罗马以后，有一段时间我就在想，我之前做过一期这个视频节目，就是这个罗马到底是怎么过了这个矿工这一关。当时我觉得矿工这个前场跑的真是快啊，前面有一个巴西的前锋就是费雷拉，有一个巴西的14年时候那个左边就那个伯纳德，大家记得吧？就那个小个儿不高，就是脚底频率特别快那个伯纳德，还有两个，一个泰森，另外一个是这个边洛，还有一个什么来着啊，马洛斯。这四个人的前场组合特别特别的犀利，特别特别快，而且呢又能边又能中，这四个人呢我觉得踢得挺好的。我都没想到罗马能坚持住把这个矿工给淘汰，因为我觉得罗马这个中后场呢有点扛不住矿工，但是最后两回合真就把矿工淘汰了。当时我就觉得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做这么一期节目最后我看明白了是什么呢，就是他呀，就罗马这个球队呢怎么赢矿工呢？其实按球员能力来说呢，罗马不比矿工强，最后赢的就是这个球队的训练水平。罗马整个这个球队的这个阵型呢特别特别的紧密，球员呢这个球队的战术训练特别好。没看，就基本上在攻守转换的时候，罗马这支球队基本不会有太多的失位。确实个人能力上就跟巴萨比肯定是不行了，跟巴萨比肯定是个人能力可能稍微差一点。但是罗马这支球队我觉得最大牌就是这教练迪弗朗切斯科，能力真是强。而且咱们最值得为他吹一吹的是什么呢？这两回合两个玩法。第一回合呢是那种就是传统的啊，就是他以前在萨索洛那个思路， 从后场到前场啊，然后到边路。他第一场比赛呢，巴萨那边是有一个特别针对性的战术，就是右边上了右后卫塞梅多，上了右前卫罗贝托，然后呢罗贝托去盯这个罗马的左后卫克拉罗夫。克拉罗夫是罗马的主要的进攻通道啊，他这个长传他插上的助攻套边是罗马特别好的助这个推进通道。但是这场比赛呢，罗贝托对这个克拉罗夫的限制特别好，而且他的左前卫就是这个左前卫这个佩洛蒂啊，也被巴萨那场上的那个塞梅多限制的死死的，一点机会都没有。第一场是罗马的战术完败，但是第二场要说这迪弗朗切斯科牛逼就牛逼在这儿了啊！第二场马上换玩法，上双中锋，两个中锋直接往前打，直接往前打，后边上三后卫、三中卫啊！知道巴萨这个体能可能不太好，两个前锋呢就是苏亚雷斯和梅西可能年纪大了，然后直接往前就开始扔高球，直接往巴萨禁区里打。这个啊是我完全没想到的，当时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个按迪弗朗切斯科
估计是听了我们节目。听了我们节目说要找哲科，对吧？
对，必须找哲科，一定找哲科，找那个谁，找吉鲁，是吧？怎么这个玩法？
找吉鲁，
直接这个高球直接往这个巴萨这禁区里砸。所以那场比赛，我觉得这个是就人这个东西难在哪儿呢？就难在突破自己。他呀，就是在联赛里头，我看他试过好几场，上西克、上哲科两，上两个高中锋，他一直在联赛里踢这个战术都没成功。最后能在这个关键的比赛大逆转的时候，放手一搏，把这两个前锋推到前面去。而且呢，咱们说放手一搏呢，好多的人都会，那反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呗。但是呢，他从后场到前场，整个队形的致密啊，对球队战术训练这个完整程度，我觉得真的是迪弗朗切斯科值得我们给他一个大大的赞啊！这以后是意甲的一个好教练，就真的挺好啊，真的挺好。所以我得给他点个赞啊，我得给他那个打个电话，是吧？别的我就没有什么想说的了啊，就巴萨球迷可能对我就有点意见了啊，多说了不行啊，多说了不行，就说到这儿为止。
其实这场比赛看来啊，大家都被这个罗马那么一个精神啊，相对来说对比一下，对比来说啊，这个战斗精神和欲望还是让整个的这么一个就非。特别是从曼城对利物浦这场比赛切过去球迷来说，有这么一个非常深刻的这么一个感受吧。那这场比赛其实哲科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然后罗马的双中锋体系其实在这个就也算是把这个巴萨的后防给弄得有点难堪吧。那其实这一场比赛说巴萨踢得好的球员也是有的，其实特斯特根这场比赛发挥的还是不错，如果不是特斯特根的话这场比赛可能
再进至少会再进一个吧，
就对再进一两个吧。那其实而且其实罗马踢的我觉得也不是踢的就没有像场面上的得分这样踢的这么压制性嘛，毕竟可能他那个
就是把握住了一些绝对机会嘛，
就那几个特别是哲科那两个进球对吧，完全就是把握机会的一个能力。而且相对来说他这个哲科还是屌啊，在去年夏天这个萨拉赫转回利物浦的时候，当时很多利物浦球迷说这买这个球员不值，毕竟萨拉赫之前耍过利物浦一回对吧，很多一些老的一些利物浦球迷对他还是有这么一些看法。但其实很多球迷看了萨拉赫的集锦，因为上来讲了十球十一个助攻嘛，也不算是非常牛逼的数据，但还是不错。但其实看了助攻你会发现哲科真的很屌啊，因为基本上都是他瞎鸡巴传一脚球给哲科他就把球踢进去了，最后助攻都传到萨拉赫头上了。然后萨拉赫的很多进球都是哲科射门被扑出去，然后射个空门这样的一个进球。所以其实哲科的这个水平啊，很多人当时在曼城的时候有人吐槽说这哲科是一个非常不爱身体接触的这么一个中锋，就是说踢了一场比赛就衣服也弄不脏的这样一个中锋。那其实这场比赛踢下来我相信虽然他年纪也慢慢的变大，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能力啊，在一些大球队里面有这么他的一席之地的。
只是哲科就年轻的时候26到28岁就是黄金时期没有表现出来吧，怎么说呢？
也不是没有表，其实他在曼城踢的还不错，但
他
可能
其实可以踢得更好的感觉。就是当年
狼堡，
当年
他
在狼堡
和格拉菲特嘛，
对啊，
格拉菲特嘛，两人双
枪。他在狼堡的时候多少豪门歪歪他？
哎，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哲科的巅峰应该在 FM 里面，因为 FM 有两个版本，哲科是非常的 bug， 就在就是
国外 FM 前锋不买哲科，不买两万就买哲科。
对，就是这样，哲科便宜嘛当时嘛。 哎，对了，其实再补充说一点啊，你们大家都觉得，很多人觉得罗马其实很弱啊，但其实罗马不弱啊。你看罗马这一路踩着马竞的尸体，踩着切尔西的半个尸体，然后踩着矿工的尸体，现在踩着巴萨的尸体，现在进了四强，我觉得还是有这么，既然都这条路走的都那么困、那么艰难的道路走过来了，那我觉得还是要为这支球队有非常好的这么个掌声在里面的，就是说还是要不能小对利物浦还是不能小看这支球队。
嗯，那说到拜仁那场，第二回合他是踢了个零比零的，但是
场面上面
二比一。
其实这场比赛其实，在塞维利亚主场，拜仁二比一战胜了塞维利亚。其实塞维利亚那场比赛踢的还不错，就是球员能力就那样啊，教练水平的蒙特拉，当时我们也花了半期时间说蒙特拉的这么一个教练。那其实他的球队虽然说他战术可能作风硬朗，作风比较硬朗，然后硬朗可能这一球能听很多贬义词啊，就是踢的也比较
拜仁球迷觉得就是
是贬义词，就整体这么来说吧，其实他球队上限就是这样子哈。那说到这里，可能曼联球迷又不开心。我这么讲，
哎，众口难调呀，
众口难，反正就是那样，就是你不，就是塞维利亚
这事实了，
也就一个欧冠八强的水平，他就再往上也上不去了，何况前面还是个拜仁。那其实很多拜仁球迷看这场比赛，其实这两回合比赛，其实觉得拜仁的踢的其实也不怎么好，尤其是后防线来说也不像那么稳，尤其是看到，对吧？现在剩下的三支队，他一个 C 罗啊，一个哲科，然后利物浦的萨拉赫，对吧？还是感觉谁就是用拜仁球迷的感觉，就是谁都可以把这个后防线给打爆这样一个感觉。
但不管怎么说，拜仁还是赢了。
拜仁还是赢了。其实，拜仁这一路下来，其实运气也还不错，真的。其实我觉得现在进入欧冠四强的这四支球队，也就拜仁没在今年的欧冠踢过强队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应该这么说吧，拜仁在这个赛季就没有跟强队踢过，我可以这么讲吗？
就是到巴黎两场，就是巴黎两场没了。
那小组赛其实无所谓了，对吧？小组赛
就无所谓，
小组赛
无所谓。其实我就
四输了嘛。
我这巴黎的时候，
你说联赛没对手，对吧？
我觉得就是拜仁吧，我就之前我做一些拜仁的小视频，我当时觉得怎么？我觉得拜仁吧，当时。我就是看来看去啊，拜仁我觉得别的问题他都不大，我觉得拜仁那个后防线我觉得有点退化了嘛，是不是？一边是那个贝尔纳特那边啊，那场就是打塞维利亚这场比赛呢，这贝尔纳特那边被人打得够呛。再一个谁啊？再一个什么？就是这个胡梅尔斯这儿，我觉得退化有点严重，原来速度又不算快。不是，那是那个贝尔纳特，原来从西班牙去的嘛，那个。这个谁啊？胡梅尔斯啊，原来就是速度就不快，现在我觉得这速度好像有点更慢了。
可能是没有遇到挑战的，应该是我觉得整个拜仁这赛季好像也没踢什么硬仗，唯一的硬仗好像就是在中国杯，就是什么夏天的时候在深圳踢一场球，被 AC 米兰干了个4-0是吧？
没有什么激情是吧？
对对，
嗯。
那场就是打我就是两场对这个巴黎的比赛啊，拜仁两场对巴黎比赛我都播了。然后那场比赛呢，我是有点小认识。我觉得那两场比赛呢，就是怎么玩呢？巴黎就是这么玩，就是我呢就是在横向倒来倒去呢，横向突然一加速，然后呢，左就右边路啊，就是他是对位胡梅尔斯这边，右边路往边上一扯，然后呢胡梅尔斯可能往上一顶，然后呢身后就出来了。胡梅尔斯横向移动现在有点慢。我是有点这么觉得的啊，但是大的什么情况不知道，毕竟咱们去年欧冠四强赛的时候，欧冠四强的时候那个也是拜仁对皇马啊，那时候那两场比赛的胡梅尔斯那个天神下凡表现特别好，但今年什么情况又不好说啊。我觉得拜仁可能是小的细节上呢，就是我觉得胡梅尔斯这个横向移动能力稍微有点差了，但是大的方面我觉得拜仁还有一点进步的方面，就是中场现在这个谁啊，就是罗德里格斯，就是咱们说这个这轮罗德里格斯呢，现在已经固定的位置在中场了，踢一个4-1-4-1的左边或者说这个右边也都可以啊，他踢一个中场位置。我觉得现在拜仁在中场的位置上的技术储备啊，如果跟那个皇马这个首发中场首发这个技术储备比，我觉得差不太多了，比去年的中场的差距要小一些。我觉得这场比赛呢还真是有一搏，我觉得是这样啊。
然后
其实拜仁 拜仁这边我还想说一点，就是其实我刚刚翻了翻，对，我刚刚翻了翻拜仁的这赛季的比赛啊，他跟非德甲以外的五大联赛踢的所有比赛，包括友谊赛啊，我给大家念念的比分啊，友谊赛啊，夏天友谊赛，拜仁3-4输给阿森纳啊，0-4输给 AC 米兰，0-2输给国际米兰，0-3输给利物浦，0-2输给那不勒斯啊，然后0-3输给了，就客场输给巴黎圣日耳曼，但主场赢回来了，那是另外一说，然后对吧，然后就没有跟其他四大联赛的强队踢过了。那友谊赛可能大家可能觉得就无所谓嘛，但其实整个赛季拜仁其实没有什么挑战，所以实在话你看在德甲都能干多特6-0，是吧，就是就说用一句很老的话说，就是没有能够还这赛季还没有能够在西甲、意甲、英超到证明到自己啊，这点我觉得还是拜仁球迷可能稍微要警惕，可能顺风顺水踢一个赛季，但最后来个临终大考，然后就踢得像，结果就我就不预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是相对来说这种会不会有这种一个懈怠，我觉得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尤其是他拜仁赛要踢皇马。
一个情况就是就从这两场比赛来看，拜仁就表现出来的水平，一般般吧，对吧？对比其他几个球队，其实还有花絮，就是今天应该算是今天吧，拜仁刚刚宣布
尼克科瓦奇，
对吧？我其实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宣布新主帅呢？
是在欧冠抽签
彩头嘛？讨个彩头嘛？咱们记得上次是怎么回事吗？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曼城？
13年
曼城，
咱们
宣布
曼城宣布那什么啊？
宣布
瓜
迪奥
拉
主帅的时候，然后曼城后面的战绩就一泻千里。
但是还有一个好的，咱们记得13年拜仁拿冠军的时候，那就是早早的海因克斯说我不续约了，说我这赛季踢完就算了，是吧？然后那赛季，然后海因克斯拿了欧冠呢，那不也是一个正面的吗？就是咱们就不知道这好的零还是坏的零了啊，就是咱们就慢慢看吧。
拜仁因为赛季德甲已经提前
夺冠是
N 轮夺冠了，是吧？那最后场就其实他的大考是剩下3场欧冠比赛，这一点也是我觉得这赛季也就这2场球或者3场球啊，相对来说可能对于整个拜仁这个赛季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挑战的这么一个比赛吧。我这么说应该拜仁球迷不会骂我吧？多特球迷应该不会骂我吧？
不会不会不会，
汉堡球迷更不会骂我了，汉堡应该有希望汉堡能保级了。这扯远了，那我们最后一场就是皇马对尤文。
我有个同学在伯拉乌看了这场球，他说我操，差点被吓尿了。
这场比赛我觉得表现的最好的应该是麦克奥利弗啊，在这么一个时间点
代表英超，对吧？
代表英超裁判啊。
我以前不都说吗，英超这个不出偏哨，不出黑哨，
出瞎子，
出瞎哨，
都是带着任务来的，是吧？
对，但是这个你看去年欧冠的决赛，就是那谁，去年这个
克拉滕伯格，
我觉得都对，跟和克拉滕伯格两个人我觉得表现都非常好。出了英国以后我觉得他们两个势力都正常了，好像是英格兰英超赛场好像风水不太好，
可能那边湿度比较高啊，英国的地方温带海洋气候嘛，湿度比较高，可不是一个注意，
是吧？
对
对，首先就我们应该确定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点球到底该不该判，我觉得就是该判，没什么毛病。这个我在直播这场比赛的时候呢，我在直播这场比赛，在这个点球发生之前大概2-3分钟，我现在说什么呢，我说这场比赛啊，尤文图斯整一场这场比赛的战术发挥都非常非常的好，虽然说两个球队啊都是这种，我当时形容是什么，危如累卵，稍微哪个球队稍微出一个小失误可能就会葬送整场比赛。那场比赛呢，这个最后点球出现之前2-3分钟，有一次贝纳迪亚有一次就上头了，他一直顶出去，顶到中场来防皇马，
连续两个飞铲，
顶到中场，对，连续两个飞铲，对吧？我当时是怎么说的，我说贝纳迪亚呢顶住了这场呢，他在后卫的最高的学府在尤文图斯毕业了，我觉得呢这场比赛他顶住他毕业了，然后呢马上两个飞铲，我说自己背的锅，自己的这个放手挖的坑自己来填，这两次呢没有出问题，他最后我认为当时啊，他这个当时两个飞铲把这个球护下来，就是把这球在中场断下来以后，我觉得他应该可能会有警觉自己丢位置了。结果呢我刚说完他从后卫大学里毕业了，马上第二次皇马直接在做一个45度传中，找着这个就是造成点球这个球啊，就是贝纳迪亚自己失位了，他自己顶出去，他对身后跟上的巴斯克斯完全没有反应，他 已经落后巴斯克斯一个身位了，他落后在人巴斯克斯身后，先用手推了一下巴斯克斯，就是咱们也不知道怎么这个动作怎么形容啊，先用手接触到了巴斯克斯，然后再用脚把球够出去，他其实是巴斯克斯有一个完全身位上的一个优势，巴斯克斯完全是把贝纳迪亚别在了他自己的身后，所以只要是贝纳迪亚影响了巴斯克斯射门，那他肯定是点球，这个是100%的没问题。好多的球迷啊都觉得说最后一分钟还敢吹这个球是有点问题啊，就是觉得这个比赛
奥利弗比较屌是吧，奥利弗太屌，
我真的说啊，我真的说奥利弗，我觉得奥利弗这一下真屌，这时候也敢吹，
有魄力，
这时候也敢吹，对，有魄力啊，对，就是敢说话对吧，我觉得确实啊，我是这么个认为，我是认为，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怎么认为这个点球，我认为100%就是点球没问题。
反正我大胆预测啊，今年世界杯的决赛应该就是奥利弗吹啊。西班牙级跟德国级的裁判可能性就相对的少一点，但英格兰的裁判去吹决赛可能性是最大的，
可能性大点。
我们值得注意一点是就尤文图斯这三个进球就是从皇马的左路传中啊，分别是赫迪拉、利希施泰纳还有这么一个道格拉斯科斯塔，对吧，三个传中直接就造成了三个进球。那这三个进球其实就皇马的左路防守是有点问题的。尤文图斯第一个换人其实换得非常早啊，因为德西利奥受伤，然后换上利希施泰纳的17分钟。其实这场比赛这么很多人会说这是一个变招啊，但其实后面的大家都知道，其实德西利奥有伤，我还换上利希施泰纳，那结果歪打正着啊，换上利希施泰纳之后就这么一个，就也算是其实全场比赛也算压制了皇马了。那我不知道皇马的球员是不是看前一天比赛巴萨怎么被淘汰了，我感觉他整个心态，皇马其实在0-3之后心态其实有点崩啊，但还好他主要有点崩了，其实有点懵，整个球队是有点懵逼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我觉得阿莱格里还是在这方面，就是如果你真的这么好，为什么第一回输这么惨呢，对吧？那第一回输惨是因为被 C 罗那个世界级倒钩给进了，那当然夸 C 罗我们待会再夸。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到阿莱格里，其实对比一下，就是我这边其实很想，比如说他不好还是好还不好，其实我觉得对跟其他那一对比就简直有点高下立判的感觉，就是阿莱格里在整个那么一个执教的那么一个战术思路上，一些应变上面可是比这个其他那要高很多个档次啊。
细节上，细节上
就算皇马这赛季拿了三冠王，就连了三次欧冠，
不可能啊，欧冠三冠王
啊，欧冠三冠王，连续三连冠军，那可能荣誉上面这个齐达内是非常强，但齐达内这个在，我不说他球队管理上面啊，我说他在球队的这个战术这么一个应变，就球场上能够看到的东西上来说，我觉得距离他这个荣誉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那我有一句话我非常想说，我也不怕得罪皇马的球迷，其实我觉得齐达内的这个在足球战术上的应变的这一个水平不见得比卡纳瓦罗高到哪里去啊，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观点啊，仅供大家可以吐槽，就是说毕竟卡纳瓦罗他是在里皮底下学出来的东西，对吧，当时最开始齐达内是在水底下学的，我觉得他应该没怎么在
落地吧，
也没怎么特别好好学，其实也没怎么好，就自学成才。我觉得
我知道他去过在哪儿，他这个瓜迪奥拉在拜仁训练的时候，他去过，专门去过拜仁的这个训练场，看过瓜迪奥拉的训练。然后他在皇马青年队的时候，跟安切洛蒂学过一段时间，跟过一段时间。但是具体说他学到什么程度不好说，
就感觉他这个就在学的上面，就师傅不够正统嘛，对吧？好歹卡纳瓦罗跟里皮学连也系统的学了很多年，就跟李铁也跟里皮系统学了很多年，现在当主教练是有这么一样，就是师傅领进门嘛，对吧？大家都说大家的，结果发现大家的师傅都是范加尔，对吧？那扯远，
我觉得其他的我还想提一下，就是他可能不是我们所谓的。你在球场上能看到有很多战术变招，有很多那个领先的战术思想的这种人，但是他确实现在是最适合管理皇马的人，带皇马的人。因为皇马为什么我们都说皇马的很难玄宗，对吧？为什么觉得皇马比赛踢的玄？就是他踢谁好像都五五开，但是他就是能在一些关键时候，他就是能进球，对吧？他总是能在比赛最后时刻绝杀，对吧？一些稀里糊涂的看似进不了的球，他就是能进。
精神，就皇马这球队精神属性还是比较强
的。就如果总出现这件事情，就那就不是玄学。就其实可能其他的他的
都怪埃里松多，都怪埃里松多零六年给他一张红牌是吧？
可能其他的他所谓的思想就并不是像瓜迪奥拉那样，就是我踢比赛我要赢啊，那我一定要控制整场，或者说我一定要守整场然后反击怎么样？他觉得现在这个皇马牛逼在什么地方？球星的配置，那球星配置比其他普通球员牛逼在哪里呢？关键时刻能把握机会，对吧？把握机会的强点能力，那怎么发挥出皇马最大的战力？就是制造能强点的东西。你看皇马通过中场速度非常快，对吧？迅速通过中场，然后制造大量可以给前锋强点射门的机会。啊，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场面看起来好像皇马没有控制住比赛，但是皇马总能制造出大量机会，就绝对机会，甚至射门机会，绝对机会，所以皇马才有那么多在什么最后时刻扳平比分啊，最后时刻绝杀这种东西。
对对对
对，
确实是。
我哪怕控了一整场，挂掉他这种，我控了一整场，最后我十分钟被人家进两个，一点用都没有，是吧？我觉得其他的他的想法可能是怎么样最大化球星的能力。
可能总员应该是齐达内，应该是现任里面在教练里面踢球最强的，这个应该是没有话说。因为毕竟一些，比如说现在一些很多名帅，相对来说他在球员年代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球员。虽然说瓜迪奥拉当过巴萨队长，对吧？但其实在瓜迪奥拉当队长的时候，其实是巴萨一个低潮期，
巴萨低谷，
对，巴萨低谷。那这一点其实
赢球才是王道，是吧？
嗯，
就战术思想，你再怎么说，再踢得漂亮，再怎么样，再其实没有用。说实话，
但是
仁者见仁
啊，当然既然能当皇马这个主教练，其实现在也不是特别好当啊。当然现在最难当的主教练是切尔西的主教练，比较难做啊。现在皇马的应该也是第二难做啊，相对来说。毕竟像说这个要求也比较高啊，那有这么一个能够镇得住这么一个球星，也估计其实全世界也就齐达内镇得住了，对吧？
对，不然你说 C 罗，
你看
怎么了？
你在皇现在教皇马的那主教练现在都在教中超了，都教中甲都有了，现在是吧？那说明对吧？
而且刚才咱们还提一嘴，就是咱们说要说这个讲教练，咱们就有对比啊，咱们就看之前巴萨这个输了这场比赛之后，就咱们有新闻说。皮克呀、梅西或者伊涅斯塔对巴尔维德啊，巴萨是主教练的质疑，对吧？就是这样。然后这巴萨的比赛完了之后呢，就马上就咱们就看着齐达内啊，齐达内肯定在想，我可不能重蹈覆辙犯这样的错误。那场比赛，皇马上半场丢两个球以后，中场怎么办呢？中场马上把贝尔换下来，上了一边一个边锋，上了一边上这个巴斯克斯，另外一边上这个阿森西奥，马上就上起来，就是我们不能重蹈覆辙，他就敢中场把两个人全换上去。其实那场比赛就是对尤文那场比赛，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悬的。如果那个球不进，那个齐达内是很早很早把自己所有的三个换人名额都换上去了，他已经没有换人了。当时为什么咱们还是说这个就是这个阿莱格里牛逼呢？他一直就不换人，我觉得啊，很有可能是什么？他要在比赛最后的时候呢，他说就皇马这边没有换人名额，
赌加时了是吧？
对，赌加时了，就我最后我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到加时里我只要熬过去，我再换上两个生力军。他场下还坐着夸达拉多呢，对吧？假如说加时，突然尤文图斯这边上了一个生力军，可能皇马那边就不行了。但是皇马人家齐达内这个时候就是敢赌，说这么多年，咱们看02年。欧洲杯冠军杯是吧？
就是命运，
那个、
对吧？
咱不有，
别说了，
就是
结果就是命运啊、
嗯。对，就是命运。你记得那时候那个就是齐达内那个世纪进球，就是凌空抽射那个球。他当时采访是怎么说的？说那个球我知道卡洛斯要给我传那个球，但是我当时都准备好，就没准备好他要传。他说传了个西瓜，什么叫传了个西瓜？那个球是一个直上直下，就是那个球来的是
没传好，其实没传好，
非常没传好，对吧？那球没传好。齐达内说，那我当时我就想，那我不管传好传不好，到我这儿来我得来一下，光一脚世界波了，一下人进球了。那场比赛把我02年的时候，我还是那个青葱少年的时候，一下把我看湿了。我就这球也能进，其实我是这球他也能进，那么多米，我当时我就是半夜看球其实挺困的，光一下把我打醒了。再之后我就是这一场比赛我什么都记不得，我就记得这一脚，什么也记不住。要不说齐达内就是。还是就有的时候呢，咱们说人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啊，就是还是有精神上的因素在那儿。
个人
跟一般人他不一样啊。
个人奋斗很重要，也要符合历史的进程，对吧？
对对对对。
但说完齐达内，我们也说说鲁本的其他球员吧。那其实这场比赛，曼朱基奇对吧，就对皇马进球了。那其实我觉得曼朱基奇对于在欧冠决赛也进了个球，去年欧冠决赛也进了球。那其实整个曼朱基奇这方面也是发挥非常不错。然后伊瓜，其实其实尤文球员发挥的都还不错啊，就真的就踢的都非常棒啊。当然我觉得其实道格拉斯科斯塔其实踢的一般般啊。他首先他这场比赛其实相对来说他是踢了一般，另外一方面是他把那个他让布冯被罚下去的，对吧？应该大家看慢镜都知道，是他推了一下奥利弗，然后奥利弗回头给了布冯一张红牌之类的。嗯，
你说到布冯
的话太悲情了，太悲情了，
太悲情了。
不聊了，不聊了，聊点好，聊点正面点东西。那说完这么多，对吧？还是说皇马，不用说别的，就说一个人就够了，就说 C 罗够了。第一回合，一个世界十年。都很难，都一个超级倒钩啊，满足了他的这么一个 C 罗倒钩的一个心愿。然后第二回合用一个应该是这个赛季里面最难踢的一个点球把他踢进去了。那
对，这个点球水平太高了是吧，
在这么一个关键情况下踢个上脚，那但其实他出得起，他踢不进也不会怎么样对吧。但其实这个脚这个点球踢的还是非常的，他选择一个上脚死角去死硬死硬也没有任何的办法去解决问题。那站在这么一个地方，对吧？然后所有的尤文的人都在咒骂了你，在这么一个环境下能发动一个点球，也是说明那个精神属性啊，对于一支球队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值得一提的是，其实 C 罗这赛季还是非常屌啊，在这赛季所有的欧冠比赛都进了球，这个也是一个应该没记错是应该没有记错吧？
连续
这赛季每一场欧冠比赛都进球了，从小组赛到。到淘汰赛都进球，那这个记录能不能够持续到半决赛呢？还是说可能半决赛就结束了，对吧？没有决赛再回这件事。其实我觉得，作为吃瓜群众更想看到的是皇马也被干掉，对吧？就是皇马、巴萨都被这么一个领先三球都被干掉。然后
你讲这个话会让人家觉得你是利物浦球迷，好不好？
我不是利物浦球迷啊，我是深圳队球迷，对吧？对吧，我明天还要去看
皇马吧。我操，皇马、巴萨什么强队全干掉了。不过说真的，皇马今年是有点希望了。
其实联赛踢的就，其实皇马这赛季联赛踢的一般。其实我觉得皇马，你说虽然他欧冠都这样赢的出现，那其实如果这个球队没了 C 罗，还行不行呢？其实赛季初就是因为 C 罗非常脑残的推了一下裁判，对吧？就被西甲停了5场。那六场是吧？
6场还是5场？我忘记了，
我记得5场还是6场。反正就皇马就这赛季就结束了，对吧？这五场比赛踢下来，赛季就结束了。那至少现在在欧冠，对吧 ？C 罗也在不停的续命，不能进球。那如果我们再考虑一点，就是说，如果皇马这时候都没有 C 罗会怎么办？这就是一个。
干嘛要考虑皇马没有 C 罗会怎么办？
这可能是我们2年后、2年之后的节目，2、3年后的节目。
嗯，
就是皇马，我觉得皇马对这个拜仁，其实首先对拜仁，这是对皇马来说最困难的一个，已经是给皇马制造最大困难的一个分组了。因为呢，咱们能看啊，利物浦这个球队呢，在小的技术上呢，比皇马是要差的比较多。但是呢，这个利物浦这个球队呢，太能跑了，而且三个前锋都那么能跑，都那么能折腾，就是这后卫他得。就是你要能赢利物浦，他这三个前锋啊，利物浦这三个前锋也能把你自己的后卫就折腾掉一层皮。所以呢，单场比赛我觉得利物浦是有机会的，但是两场比赛呢，我觉得利物浦可能就是在这个成熟啊，在技术上就不如皇马。但是呢，拜仁这个球队呢，你要想让他一场比赛能赢，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就是单场比赛基本上，我觉得拜仁想赢皇马可能性也不大，因为皇马个人能力更强。我觉得基本上啊。就是把拜仁的这个稳定和利物浦这个冲劲儿都给皇马用上了，但咱们不是说罗马一点机会没有啊，我觉得这基本上就是对阻击皇马最有利的一个赛程了。但是我是这么想啊，我觉得这已经是这四强里对皇马最差的赛程了。
你这个也容易暴露自己是巴萨球迷好吧？
我不是啊，他不是这么想啊，就是肯定是。那你再想，咱们如果说两回合碰利物浦，我觉得利物浦可能就是有点顶不住啊，就确实是皇马这个中场技术可能会把利物浦这边溜得够呛，对吧？反正我是这么想，我觉得这想阻击皇马这个三连冠，这已经是最难的赛程了。我觉得就是这要是皇马再拿冠军了，就谁也什么啥也不要说了，就是皇马就牛逼就可以了。就咱们 结束这个话题，咱就是皇马就牛逼就完事儿。
其实皇马，其实皇马如果这赛季能够拿到欧冠冠军，不说到三连冠，他其实他这一路走过来来说，其实也是非常的坎坷吧，非常传奇嘛。十六强干掉了巴黎，八强干掉了尤文，联赛冠军嘛。然后
对，联赛两个联赛冠军嘛。
如果八，如果这是半决赛再干掉了拜仁啊，又是干掉了联赛冠军，那其实也是能说明他最后夺冠的话，那肯定就是含金量含金量非常高啊。
对，就是牛逼，就是别说别的了，就是牛逼，承认了就得了，是吧？不管哪队球迷得承认。
那另外一点也是之前我说，如果皇马跟拜仁这场比赛如果要有一个预测，我觉得拜仁还是那个问题，就是这赛季真没踢过强队。
嗯
嗯，如果一个塞维利亚都踢得这么有点狼狈的情况下，我觉得对皇马、对利物浦还是对现在的一个罗马，其实我觉得压力都非常的大。这方面，这就是毕竟罗马也是干掉过马竞，干掉过切尔西，对吧？
那
干掉过巴萨的球队。
那罗马对利物浦那场呢？怎么看？
其实这场比赛，其实我觉得有，其实这是场波士顿内战，就两个波士顿老板持有的球队，然后在欧冠赛场上有这么一个碰撞嘛。那也是萨拉赫转会到利物浦超神，然后重新回到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这么一个对决，其实本身话题性也是非常多。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从球队实力和状态上来说，那利物浦还是稍微要强一些的，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他如果这个好，就是怎么讲吧，四支球队来说，罗马是实力最弱的，这可是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相对来说，那。肯定来说利物浦在这么一个对面肯定有一定优势，但优势大不大这没人知道，因为这种比赛对吧，领先三球都不保险对吧，现在的这个叫什么，以前对吧，
以前我们来
盘点一下欧冠落后三球被干掉的时候的，也就发生过
领先四球都不行
领先四球
都不行，大巴黎那个
怎么咱们记得米兰吗？
五球以上才叫领先，
五
球以上才叫领先。
嗯，行，可以了。我们这期连头带尾，其实也说了很多了吧？
你不是要说欧联杯吗？
详细说一下这个欧联杯的话，没什么好说的。阿森纳抽到了马竞嘛，然后马赛抽到了萨尔斯堡红牛吧。
其实对于这四个球队的抽签来说，当然萨尔斯堡红牛无所谓吧，他也是就跟四强的罗马一样。
对，
就水平来说，就是纸面上实力最弱了，那他抽水也无所谓。他对于他抽到马赛，他才觉得他就上签了。
对
马
竞来说，马
竞跟其实
抽水也无所谓
了。马竞其实抽水也无所谓嘛，他拿不夺不夺冠，他也能进踢欧冠嘛。
最蛋疼的就是阿森纳
对吧？
对吧？阿森纳这个就很尴尬。阿森纳上一次踢马竞是2009年夏天8月份。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各位啊，就是如果就是。按照正常情况来说，如果阿森纳想通过欧联杯来获得欧冠资格，那怎么样都要跟马竞踢一场球的。那其实
说不定马赛
大概率嘛，大概率嘛，大概率嘛。那其实这样想，如果我想问大家个问题，就是说，如果阿森纳踢马竞是踢一场比赛，对阿森纳的机会大一点的，还是踢两个回合？因为两回合比赛跟一回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比赛。
一回合比赛有偶然性，两回合比赛就是球队实力的反应。
哦，所以罗马比巴萨强是吧？
说真的，你想一想，如果踢一场比赛，说不定罗马一场比赛就解决巴萨。
那第一场比赛就已经被解决了，1-4，
你不
解决了，
你要看第二场，你看第二场。
我早上我跟大家
说
一下，说
真的，确实是。两回合欧冠为什么是两回合淘汰赛？两回合就是为了降低不确定性嘛，一场定胜
不是为了多卖点，不是为了多赚点电视转播权吗？
也对
吧？你信不信？欧足，我听
你
讲，欧足要是丧心病狂，这欧冠就再给你打个7-4制，我给你来一场，他也干得出来，跟你讲。
我其实我觉得挺好的，7-4我天天干球，我反正都能播啊，我无所谓的。
球迷开心嘛？球迷开心。你想为什么？
球迷开心吗？
你想世界杯、欧洲杯淘汰赛一场制，那边 NBA 也是一
场
定胜负啊，就是增加不确定性嘛。那回合打得多嘛，肯定更容易反映球队的。整体
真实实力是吧？
所以你想说爱国者非常屌是吧？ 永远都能进美永远都能进美联的决赛是吧？
我跟你们说啊，今天早上我播了这个欧联杯，就是中央陆军和阿森纳比赛，你知道就阿森纳0-2的时候我多着急吗？我当时我就在直播间，
又要被逆转了是吧？
我说就是在直播间里，我说阿森纳一定要加油啊！我说我放弃我的立场，我放弃我中立。为什么我放弃自己中立？我是一个主播呀、啊，同志们！要是中央陆军真的赢了，我上哪去找中央陆军的球迷来支持我的直播呢？我只能说，我说阿森纳球迷们，大家都给球队加油啊，加加油，让我继续能播下去。
威尔贝克天神下凡，
感谢威尔贝利
哈。
行吧，可以了，我们这期提的已经差不多了。欧冠半决赛应该是在4月26号
和5月25号吧，就是4月底和5月初会、
嗯、
进行这么一个、
那个、时候
两回的比赛。
我
们还是五一节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要讲，我们还是等踢完再讲，省得打脸。
对然后
希望大家给我们一些宝贵的意见啊。看大家是喜欢我们这样一期的，还是喜欢 AC 米兰那种，对吧？这期比较这种假煽情节目是吧？我扣着脚跟你们煽情是吧？感觉。
好，那么我们这期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拜拜，
再见，
可以，再见。